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宣讲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空的，我们就是要进入天国，我们就是要在天国里与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居。愿这样一个福分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不是没有目标，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我们的意义就是要与耶稣永远在一起，我们要更像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1988年，约翰麦克阿瑟 John MacArthur 牧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名字叫《耶稣所传的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这本书一出版以后啊，兴起了有关基督徒委身问题的热烈讨论。3个月前，我在我们中文团中文崇拜里面开始介绍委身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3个月了，我想今天还有人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委身，你对这个委身的名词很陌生，那就不应该了。感谢神，我们现在也开始了进入这个委身的讨论，也蛮热烈的。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不同的团契、不同的个人、有的家庭都在讨论这个委身的问题啊。有的人呢很赞成白白救恩啊，觉得不要委身，这个救恩太好了。有的人呢觉得这个委身救恩非常重要啊，他非常赞成委身，他要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委身。我希望我们的讨论呢，甚至于争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是越争辩的越明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争论和讨论呢是良性的。什么叫良性的争论呢？就是不是凭自己的爱好。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想委身，所以我喜欢白白酒。有的人说呢，我很想委身，所以我喜欢委身。这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我们讨论，我们争论这个问题呢，要有根据，就是根据圣经。我们相信的真理是在圣经中，所以你要讲出圣经的根据，你不要仅仅凭你的爱好啊。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特别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曾经参加过这个 Alliance 的全国大会，在这个会上1000多人争论一个问题，就是长老是不是可以女的担任。当时呢已经争论了好几年了，那么最后呢一定要做决定了，再不决定大家觉得这个拖得太长，所以在这个会上的热烈的争论啊，我记得这里放一个麦克风，那里放一个麦克风，大家排着队啊，一个一个上来讲。有的人说啊，这个女的不能当长老，现在什么时代了，男女都平等，我们的教会就有女牧师，如果你全国大会通过决议长老不可以女的，那我们这个教会呢，这个牧师必须要离开啊，甚至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加入你这个宣道会都要考虑，我们要退出。加拿大全国会议同意女的当长老，香港宣道会同意女的，你就是美国怎么样吗？这个争论的火药味很大。但是我听这种人讲呢，他缺乏根据，他不是从圣经里来讲为什么女的可以当长或者不可以。保罗明确的讲，我不许妇女讲道。你要有根据，你要解释出来。那么另外有的人就解释得很好， 圣经啊，希腊文，从这个每一处讲到女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觉得争论呢要良性，就是说你要有根据，你不要讲自己的爱好什么这个妇女解放啊、男女平等啊这种东西，你讲的再多，你没有圣经，所以最后表决了。你想想看，表决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所接受的总归是那些有道理的、有根据的，而不是凭情绪。所以宣道会全国大会通过，妇女在美国不能当长老。我们的教会的章程也同样，因为我们是全国大会的一份子，所以我想在这次上面，我们这个去年通过的这个我们的章程，没有人反对我们妇女可以当长老或者不可以当长。当然有一天可能妇女能当长老，也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根据，要说的有理，要根据圣经，不要自己想一套啊！我喜欢吃辣的，我就是赞成这个白白救恩；我喜欢吃酸的，我要这个卫生救恩。这是感情用事，这不说明什么，这是说明你的圣经知识不够。我希望我们开展的是良性的讨论和争论，从这个争论当中帮助大家，启发大家更多的研读圣经。你必须要有扎实的圣经基础，你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去学习圣经里所有讲到救恩的问题。等一下我还会再讲，今天我要继续这个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John MacArthur 的这本书的名字，这个名字非常有火药味啊。他用的书名是耶稣所传的福音。为什么要强调耶稣所传的福音？难道耶稣所传的福音和我们所传的福音有什么不同吗？假如我们所传的福音和耶稣所传的福音不一样的话，你说听哪一个？这点我想大家都可以明白，听耶稣传的还是听我们传的？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形式有很多种，有个人布道啊，有这种福音聚会，有什么布道会等等。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形式，最普遍的就叫福音大会，或者叫布道会。我们常常请个讲员来，我们开一个大会叫福音大会，然后在这个会议的最后有一项议程，这是很普遍的，那就叫做祭坛呼召。不知道大家熟悉这个名词吗？叫祭坛呼召， altar call， 英文叫 altar call。 可能你不太熟悉这个名词，但是你知道这个内容。这就是讲员在最后的时候祷告，祷告以后请大家继续 闭着眼睛，我现在要开始呼召，向慕道友发出邀请，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公开的表示决志信主的心态。这个就叫 altar call， 因为这个祭坛一般都是在前面，都是在这个讲台上面，所以这个从这个讲台上面发出来的呼召，我们就叫它祭坛的呼召，就像旧约献祭的很神圣的一个地方。那么呼召下面有人举手了，有人怎么样，那就算信耶稣了。这种方法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时间不久，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情况。有的人呢可能对基督教历史不很熟悉，因为这个是从耶稣的时代就开始，已经2000年，其实不久。这个发起这样一个祭坛呼召呢，有一个人，这个人蛮出名的，就是19世纪的美国的一位布道家，叫芬尼 Charles Finney。 这个 Charles Finney 是一位很有恩赐的布道家，他传福音在美国各地，这个带领这个布道大会、福音大会，带领过许多人信主，就是用这个方法，这个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啊，站起来啊，到前面来啊，为你做一个决志祷告等等。但是当时他提出这个方法呢，就遭到有人反对啊，这个可能有人不太知道。这个反对的人呢，提出三个原因啊，反对的人也很强烈的。三个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圣经中没有这个例子，没有这个例子说信耶稣是通过这样一个决志的呼召，然后举手等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说这样给人带来一种压力，一定要在很多人面前举手啊，不太容易。有的人手举得很低，是吧？有的人呢，举了手不站起来，他觉得不好意思，是吧？这个好像呢，给人产生一种不必要的压力，这是人家的讲法。第三个原因，反对的人就说呢，他误导人，把外表的一个行动啊，举手的行动、站起来的行动、走到前面来的行动，当作属灵的改变，当作你内心的真诚的改变。这是主要是加尔文主义者，一批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是非常虔诚的、非常保守的，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误导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反对这个方法呢，现在已经流行。最主要的，因为格培利牧师是非常热衷于采用这个方法。你看，在格培利牧师的布道大会，在整个的体育场，呼召人出来，那很多人到那个这个足球场上面来，差不多挤满了。所以格培利牧师也好，很多我们华人，现在我们华人的讲员，差不多啊，十个人里面九个人都采用这个方法。恐怕十个人十个都采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布道大会为了使人比较容易接受信仰、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现代的呼召又有很多改进，在原来这个 Finney Charles Finney 的基础上有改进啊。怎么改进呢？很多人采用那种感性的、感动你、感性的催促，再加上那个音乐啊，现在像格培利牧师和我们很多这个大型的布道会都有诗班啊，诗班坐在上面，下面一面呼召，一面请大家举手，一面这个诗班的唱出耶稣啊，慈声温柔的在呼召你，在呼召我。哎呀，这个啊，我是也经历过很多了，是吧？我们其实从这个中国大陆开始就有这种。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方法已经是非常流行，慈声温柔的呼召你，请你打开你的心门，耶稣要进来，他等着进到你的心里，他要带给你平安和喜乐。你只要轻轻地举一下手，你只要跟我做一个决志祷告，你就得救了，你就有了永生。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让很多人的感动信了耶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一个什么特点。我们传承的福音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传的福音包括我在内，我不是，你不要搞错，我不是在批评那些讲员，我自己也用这个方法，我也是这样呼召人家，我也是看到好多人举手，我也很高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强调什么？强调耶稣要来到你的心里，在心门外叩门，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他要进来，他等着要进来。耶稣所传的福音，等一下我要来讲，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强调你要来。我们传的福音是耶稣要来进到你的心里，耶稣传的福音你要来到我这里，你要来跟从我，两个不同的来自，你体会吧。我不知道你，我先把这个结论告诉你，两个不同的来自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心态，一个是以你为主的，耶稣一直在门外叩门，哎呀，我要来啊，我要来啊，我在等着要进来，你能不能开个门？ 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要来，你要来跟从我。所以这个约翰麦克阿瑟牧师非常看重这个耶稣传福音的特点，他觉得我们应该把耶稣传福音的内容和他的特点再清楚地讲给大家听，也就是要回到圣经里。所以呢，他88年的第一本书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耶稣所传的，那么人家反对啊，这个我也讲过的，Riley 啊 ，Hodge 好多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和牧师反对这个卫生救恩，提出白白救恩。那么他没有被他们所压倒，他到了1992年再出版一本书，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Apostles。你看看耶稣传的福音怎么传，你看看使徒们传福音怎么传。他的这个这本书的题目呢，他又取了一个副标题叫 Faith Works， 信心啊，上次我翻成信心管用，大家说不太好，有的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我今天再来翻一个名 Faith Works， 信心是行得出来的啊，就是这本书我今天特别带来给大家看看 Faith Works啊，我们今天有些英文的弟兄姐妹，你们来翻翻看啊！这个你不是光英文好，你还要中文好了。你中文不行，你就是两个字你都是啊 ，face 也知道 ，works 也你知道这个两个字的这个合在一起的意思吗？信心是活得出来的，信心是行得出来的，信心不是空的啊！你看看这个John MacArthur 的照片啊，我讲了好多天好多礼拜，可能你对这个约翰麦克阿瑟牧师从来没见到，现在给你见一见啊，你等一下这个我们结束了以后，你希望看看他啊，这位牧师是很了不起的，我是对他是很敬仰的。我所以我到加州去，到洛杉矶，我拜访的第一个这个景点不是 Disneyland 啊，不是这个啊，迪士尼乐园，我第一个要去拜访的就是那 Community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就是那个教会，我要去看一看那个约翰麦克阿瑟牧师。耶稣所传的福音，什么福音？一句话，我现在来问你。简单的来说，就是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读了这节圣经，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这些经句也在这里啊，马太福音第9章，这个里面讲到耶稣开始传什么，传什么？马太福音9章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什么？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为什么要医治疾病？他就是要把这个天国福音告诉大家，是要给人带来医治，给人带来这个身体和心灵完全的恢复。天国的福音和现代我们讲的福音啊，我们也传福音，我们很多人传福音，我不知道你传什么福音，是吧？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这个需要学习。你很喜欢传福音，你说我要传福音，你传什么福音？耶稣传什么福音？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和我们现代的福音有差别吗？有差别没有？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一点差别？或者没有差别？我们传的也是天国的福音，那很好了，那当然很好了。我们如果不去传耶稣所传的福音，那你搞什么呢？你在搞什么呢？你在搞修正主义，是吧？我们中国大陆最知道这个修正主义。天国的福音有个什么特点？谁知道天国的福音什么特点？哇，这么多人还不没有人能够讲得出天国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吗？那很危险了。好，我们来看点圣经，大家一起来看，那么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嘛。马太福音第4章， 啊，今天你看了以后你记住了啊。有时候都是很简单的经文，但是常常被人忽略。马太福音第十章四一二三四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的第一句话，那应该很重要。所以天国的福音什么福音？悔改的福音。哇，这下你知道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耶稣一出来讲到，就是天国近了，已经近了。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悔改。不管你是好人啊，有的人说我是好人，凭良心做人，不管你是坏人，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很顺利，你很碰到了灾祸，你碰到了 accident， 你碰到了不幸的事件，你都必须悔改。你只有悔改，你才能够得救。耶稣在路加福音另外一个地方，他清楚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他提到了这个当时的很多不幸事件，什么楼倒下来啊，当时的911啊，两千年前也发生过911，那个911啊，跟现在911情况不一样，他压死几十个人，没有像现在压死几千人。但是这个事情震动啊，震动当时的犹太人，所以耶稣就用这种不幸的事件告诉犹太人。他用了两次，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他两次提到，你们若不悔改，必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然后到了路加福音十三章五节，两次提到，你们若不悔改，必要如此灭亡。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世界，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各种动乱、地震、海啸、风灾，这都在提醒你啊，这都是耶稣的这个用这种自然现象在提醒你，你们若不悔改，必要如此灭亡。按照耶稣的意思，人需要悔改才能进入天国。好，那么我们要讲讲那个白白救恩的人。白白救恩里面这一派有一个人也蛮有名的，我不讲他的名字了，这个名人是很有名的。他说呢，真诚的悔改不是得救的条件啊，他这个态度非常清楚，悔改不是得救的条件。他说，如果你讲的悔改什么意思要讲清楚，如果你的悔改呢就是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悔改的意思是要人改变对耶稣的想法，对耶稣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必须的，那就是说这是得救的条件。如果你讲的悔改是对罪的悔改，甚至于要决心离开罪，那这个不是得永生的条件。就是说你不需要认罪，你不需要这个对罪有这样一种悔改的心，你的悔改是悔改对耶稣的看法，以前我不把他当救主，我现在承认他是救主。所以白白救恩的人对悔改有这样一种看法，这个当然不是所有白白救恩的里面的人，但是这是一种典型。所以有不少的人决志以后，信耶稣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啊。今天我们常常在问，为什么这个人信耶稣也没什么，那个人好像基督教里面有不少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一切照旧，那就是他没有把悔改看成一个 得救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大家都很看重人的物质状况，是不是啊？这像我想是啊，我们很重视这个人呢、啊，他的学问是怎么样，他的地位是怎么样，他在 Battelle 是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我不知道有多少级。他的财富有多少？他银行存款多少？房子多大？多少平方尺？他的家庭怎么样？他的孩子是不是进哈佛大学？还是进？我们非常看重这些。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特别是华人。但是我们非常忽视人的属灵状况，我们看重人的物质状况，我们忽视人的属灵。从属灵的状况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破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失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罪恶捆绑的奴隶，我们都需要悔改。很多人以为只有犯法的人，在监狱的人里面的人才需要悔改，那些受苦的人、遭遇不幸的人，他们需要悔改。我过得很好，我很顺利啊！我常常问这个人你好吗，我挺好的。再问一个人你好吗，挺好的。我从来没问到过一个人我挺不好的。你讲你挺不好，你就有希望了。你挺好的，你没有希望，你不需要悔改。你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呢？等到苦难来了，等到问题来了再说吧。也许我这一辈子风平浪静，什么问题也没有，你知道吗？耶稣告诉我们，耶稣用他亲口来告诉我们，你不一定要自己受苦啊，我们非要自己受苦干嘛呢？你聪明一点嘛，你不一定要自己受苦嘛，你可以借别人的苦来受嘛。啊，你听到过这种讲法吗？借苦来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嘛，我们同情人嘛，你看到这个人受苦，你心里不舒服吧？你看到那个人受苦，你心里不舒服吧？我们看到别人遇到不幸，我们会难过。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多少人在病痛中，在忧伤中，在迫害中，在绝望中，你知道吗？感谢神，我已经八个月在这个医院里，在老人院度过了，每天我都要去。在这个老人院里，你只要走一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去走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痛苦中挣扎。前两天我遇到一位年纪不算太大，打扮的也很整齐的一位美国老太太，她走到这个师母的病房门口，她一直在朝里面看，我不知道他干什么，所以我就出来问他，是不是你要找我？他不是找我，他说我来看看这个房间。他说以这个房间是很好的一个房间，以前我的丈夫就住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今年五月份他走了，我就是来看看这个地方。他特地跟我拉了手，现在是轮到我来了。他的丈夫走了，我能够感觉得到他丈夫在他心中的地位。哎呀，你去这个老人院，经常的我坐在那个师母的房间里，对面那位老太太走到门，她是坐轮椅的，到了门口她就在喊了 Help me, help me,帮助我，帮助我！我常常听到这个声音。我跑过去问他：“你要什么帮助？”他说：“我不认得路了，我不知道我的房间在哪里。I'm lost。”实际上，他房间就在后面。他在门口，他认不得。哎呀，我看到他，我心里好难过呢。他已经不认得他自己的地方。还有一位老太太啊， 有时候在走廊里面，他有一次看到我，叫我过去，他手伸出来，我以为他要跟我握手，那我就把手给他，我们就拉了下手，结果他把我的手拉过去，拉过去以后你知道干什么？吻一下。哎呀，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笑了吗？你知道他的内心在想什么？他感到孤独，他需要安慰，他需要表达他的爱，他需要被爱。8个月了，我才让你充分的感受到什么叫痛苦，什么叫孤独。什么叫失望？悔改是必须的，因为悔改是蒙上帝救恩的条件。一个人不肯悔改，悔改他叛逆的心，悔改他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观念，上帝不能赦免他，也不能救他。今天我们传讲白白的救恩，我们的意思是得救不是通过人的努力，你不能够凭努力得救，而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真理很容易被人误解，以为救恩是白白的，是不值钱的，是便宜货，是廉价的恩典。你完全错了。德国的神学家潘赫华说，廉价的恩典就是人从一套教条、一套理论、一些方法所接受的恩典。这种恩典叫廉价的，这种恩典是罪的称义，而不是罪人的称义。你听清楚了，有两种称义，是罪的称义，不是罪人的称义，是蒙饶恕而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被十字架的恩典，因此一切可以造就。我们的恩典是昂贵的，是贵重的，我们的恩典要叫神付出他儿子的生命，这是唯一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生命的道路。我来举一个比方吧，不一定恰当。假如有一个国王，他很有爱心，但是在他的国度里，有一天有一些人起来造反，拿起武器要推翻这个国王，他们甚至于还召集了其他一些人一同来造反，怎么办？对于这些叛徒，他们应该判处死刑，但是这位国王蛮有怜悯，蛮有爱心，他决定宽恕他们，所以国王限定这些叛徒在一定的指定的期限之内放下武器，承认自己的罪，他就赦免他们，还要让他们继续享受公民的权利。这就叫恩典，不配有的给你。但是那些拒绝这样做的，拒绝放下武器，拒绝承认自己的叛变，他们的下场是将会处死。我们，你和我，我们就像那反叛国王的叛徒，我们都反叛了上帝，我们的内心都在说，我不要顺从上帝，我要走自己的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圣经上说，我们都如羊，个人偏行己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就是叛变。有些人是积极的、公开的反对上帝，啊，现在在这里很少，但是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公开的反对上帝、藐视上帝、嘲笑上帝。 有些人是消极的抵抗，将上帝排除在他们的生命之外，他们要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就像上帝不存在一样，他们的生活就像上帝不存在一样，他们用这种消极的方法来抵抗上帝。两种反应都来于同一个心态，那就是抗拒神。我们怎么叫得救？得救就是要进入基督的王国，就要进入基督的国度，就是天国。上帝要让我们进到他儿子的国度，上帝要赦免我们，但是你要进去，你必须要服在基督的权威下面。过去我是走自己的路，我行自己所要行的，现在我必须顺服基督，任他是我的王，是我的主。假如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在我们的心中还是叛徒，我们能赦免吗？能进入基督的王国吗？不能。在基督的王国里不允许有叛徒，我们要进入他的王国必须顺服，来到王的面前谦卑地求他赦免。只有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发现他是蛮有恩典，他是多么的乐意赦免我们。以赛亚书55:7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悔改不仅仅是为罪感到忧伤，你要有一种忧伤的心态，这种忧伤应该使你产生一种动力，不惜一切代价要离开罪。当然有些罪要凭你自己的力量，你是离开不了的。有的人有毒瘾，有的人有烟瘾，有的人有网络瘾，有的人有各个瘾那个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放弃他们，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我们不知道天国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具体的。但是天国的法则，或者说天国的宪法是很清楚的。天国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国家，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快乐。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天国的宪法，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第6章、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用3章在山上面向门徒宣讲天国的宪法。你要成为天国的公民吗？那你就要服从天国的宪法。我们加入美国公民，我们还要宣誓，是吧？我们要服从美国的宪法。假如你在宣誓的时候你说我不赞成美国宪法，你可以吗？你现在对天国的宪法说，天国的宪法我不赞成，你能成为天国的公民吗？那么这三章内容很丰富了，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刚才大家已经学了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了，要强势来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这个宪法是不容易的。我们就简单来说吧，一句话，如果你要把天国的宪法讲得很清楚很具体，一句话总结一下，什么？马太福音7:13-14，我们一起来读吧。 把这个天国，耶稣讲了天国的这个道理，天国的福音，天国的法则，五章六章七章，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做一个总结了。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找到了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简单来说，把它再浓缩一下，就是要走什么窄路，要进窄门，进天国不容易的。说明什么呢？窄路窄门说明什么？说明什么？难度大。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因为有一个实际意义，那就是当时门徒要面对受逼迫、受反对的处境。马太福音多次提醒当时的信徒，跟随耶稣走天路是一条受逼迫的艰难之旅，是一条艰难的路。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四十四节、十章二十七节、二十四章九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在心智上同样要预备受苦，要认清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受苦的道路，通往成功之路不是一条容易的凡事顺利有求必应之路。我们必须通过死亡才能经历神复活的大能，通过羞辱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先经历人的软弱才能经历神的刚强。只有领会十字架道路的本质，我们才会在苦难失败中看见神的工作，在痛苦沮丧中经历神的安慰。耶稣用三章很长的篇幅讲天国的宪法，这个内容我们通常叫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的解经啊、解释是一个很新约里面在神学上是一大难题呢。因为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个登山宝训的解释是很难的很难的，又有争论了哦。所以这个争论呢，那个救恩的问题还没有争论完了，现在我又给你一个争论的，那就是新约里面的登山宝训的争论。我稍微讲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争论跟那个有联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登山宝训耶稣说提出来这个伦理标准很高啊。很多人说我喜欢看新约，耶稣是爱，神是爱就完了，好像旧约的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我不要看。你知道这个新约里面的伦理标准要比旧约还要高啊。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你心中恨人就是杀人，那个标准显然高了。那我们都杀过人，我们是一个杀人犯呢、啊。我们心里动淫念的啊，只要你思想在想，你等于犯奸淫罪了啊。我们都是强奸犯了。律法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啊！借东西来，你要什么给，不能推辞。哇，这个标准的进天国，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那我们在座有几个人可以进天国的？所以马丁路德有一个解释，马丁路德解释最好的，他说呢，他这个解释这个登山宝训是最干脆利落， 他说这个登山宝训那个标准是超高标准，主要是使人看见自己无能为力，你根本做不到，所以你才需要救恩。那这就是马丁路德当年他解释这段经文，他就说给你一个高标准，高的你根本不能做，你要想自己做吗？你只有渴慕救恩，仰望恩典。但是这个解释有一点问题，你仔细想，耶稣画了三章这么长篇大论，就是给你一个结论，你做不到。那基于耶稣不要讲这些吗？就讲一句话，你们做不到，何必要讲那么多的登山宝训的内容？所以我们福音派呢，一般采用的解释呢是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英文叫 already not yet， 天国已经降临了，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神的公义，但是天国还没有完全降临，完全的公义要等到末世的时期才能够完成。所以这个又是比较难的了，也是好像又不是，已经还没有，所以这个是一种啊，这个一种里面有一种压力啊，张力在里面。天主教，天主教呢对登山宝训呢有一段非常简单的一种解释方法，他说呢里面分两种人，一种叫平信徒，那个是十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是给平信徒，平常的信徒。另一种就是给神职人员，修道士、神父、修女，那就是要求更高。那你是要求你向你戒的不可推迟，你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呢，天主教对这个委身是非常强调啊，你要做神职人员，你必须委身嘛。你神父你不能结婚嘛，不能结婚是一个很大的委身。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评价是不是应该不应该，但是你试试看嘛，你不结婚，你说我要做这个神父容易吗？啊，我现在师母8个多月不同我讲话，我已经心里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很不容易。所以我想想那些神父真不容易。但是天主教这种把圣俗两分法啊，一部分人是圣洁的啊，神职人员，一部分是平信徒，要求比较低一点。这种分法呢，我们基督教是不接受的。我们更正教认为人人都是祭司，所以神对所有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我们基督教不接受天主教的两分法啊，奉这个平信徒啊，还有这个神职人员。所以我们基督教呢强调所有的人都是祭司，都是在神的国里面有地位的。那么问题还来了，既然我们都一样，那么是耶稣讲的标准到底对谁说的呢？所以这个基督教里面呢又出来一种讲法了，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可惜时间已经快到了。今天我才要讲的是什么呢？登山宝训是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讲的，对于一些得救的人，你才要接受耶稣给你的更高的挑战，你要努力的去实践宝训的能力，你要进宅门，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所以呢在基督教里面呢他这样分，他不是分祭司这个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他就是分两种人，一种是信耶稣的得救的，一种呢是得胜的门徒啊。你这个白白救恩就是这样一个观念，信耶稣等仅仅得救，得胜做门徒，得胜要付代价，所以他就区分了信徒和门徒。得救的信徒不等于得胜的门徒，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得胜是需要靠个人的努力。不委身的信徒仅仅免于灭亡，你仅仅得救吗？没有 灭亡吗？也没有冠冕，也没有赏赐，只有那些得胜的门徒，他们才有冠冕，他们才有赏赐。听懂吗？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很多的传道人牧师讲的这个问题啊，常常有这个不同的这个重点。有的人说呢，所有的人都是门徒，是的，所有人都是门徒，但是门徒要付代价的，是不是所有人都付了代价呢？显然没有嘛，很多人代价到现在都没付过嘛，他能成为门徒吗？他自己好意思讲自己是门徒吗？那么又来了，这个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专门对门徒讲的，是对那些这个高标准的啊高要求的人讲，不包括这个非信徒。耶稣的登山宝训不是对信徒的，那些指望吃饼得饱，那些跟从耶稣的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了。很多人就问了这个问题，登山宝训只是给信徒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吗？难道他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得救吗？是不是告诉我们关于得救与否的问题吗？所以呢，这个白白救恩的人遇到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他区分了，不像天主教区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一般信徒，他呢区分了信徒和门徒。他说呢，耶稣讲的那些标准呢，都是对于门徒讲的，都是更高一层楼的，啊，更高级的基督徒。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圣经，所以我今天讲掉了，你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耶稣讲的那些话不是在讲更高一层楼，他讲的就是一个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耶稣用两条路、两种门、两种先知、两种树、两种传道人、两种房子的根基来做对比。耶稣所强调的就是你们要做出选择，你的结局是灭亡还是永生。好像耶稣并不是在讲一个更高的标准，耶稣讲的只是一个得永生还是灭亡。下面还要继续下一次。